我们看过了神为他子民带来的祝福类型，现在我们要探查他们得到这些祝福的过程。审判有审判的过程，祝福也有祝福的过程，至少有三项原则管理着神祝福的过程。首先，祝福是经由恩典而来，其次，祝福的来临有着不同的程度，然后就是神祝福的高潮。现在的基督徒经常对旧约有错误的印象，以为旧约中的人们需要赚取他们的救赎，或要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其实这样的想法与事实相离甚远，先知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以行为称义的救赎方法，他们呼召人民悔改和寻求神的恩慈。在何西阿书14:1中有这样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何西阿并没有说他的读者应该努力行善去赚取神的祝福，相反的，以色列中那些忠心的人都知道，只有从神而来的慈爱才能带来祝福，他们寻求赦免是基于约的祝福，并不是靠人的功德。管理这约的祝福的第二项原则是，祝福是有不同程度的，就如审判有不同程度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小的祝福和大的祝福。在较小的程度上来看，旧约先知谈论到从神而来相对来说较小的祝福，例如当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他要生病而且要死的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对这个国王较小的祝福，那就是神要他存活。在以赛亚书38:5中说，神这样说，与其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有许多先知们把重点集中于这些个人的祝福上，但是很多时候先知们也把注意力转向神要赐给他子民全国性的大祝福。例如在公元前701年，亚述人攻击犹大，来到了耶路撒冷城门。在以赛亚书37:34-35中，先知清楚地宣告神要拯救他的子民，叫他们不至于打败仗。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耶和华赐给他子民极大的祝福，因为亚述人威胁到以色列的存活，可是神说要他们在战争中得到胜利。当我们读到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经常留意神对他子民所宣告的祝福，无论这些祝福是大是小。除了神的恩典和祝福的程度之外，第三项管理着约的祝福的原则是渔民复兴的这个高潮。旧约先知相信，无论神的审判有多严重，当中总有剩余的子民，这些剩余子民的数目可能很大，也可能非常小，要看神子民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先知们总是说神要保守渔民的安全，并要复兴剩余的子民，例如耶利米宣告耶路撒冷要完全被毁，但是在耶利米书5:18中，他保证剩余的子民要存活下来。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渔民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神透过渔民向以色列全民应许要赐给他们极大的祝福。我们已经从利未记26中看到约的咒诅的最低点是神子民的被掳，但是在利未记26:40-45和申命记4:30中，神应许他要保存剩余的子民，要领他们回到本国去，又要更进一步的大大的赏赐给他们。听听摩西在申命记30:4-5中怎样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复兴渔民这个主题在先知书中经常出现，例如耶利米教导说，在神子民被掳以后，神把大自然的祝福赐给了这个渔民。在耶利米书23:3中，耶利米叙述了这些从神而来的话，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渔民在被掳以后也得到在战争中的祝福。先知约珥教导说，当神的子民归回的时候，这些渔民要经历重大的胜利，又要得享平安。在约珥书3:9中我们读到 到这样的话，刚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然后在三章十七节，我们读到以色列的胜利，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约珥这里谈及到一次重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要永远建立以色列国。所有旧约先知都盼望神圣灵子民的复兴，神应许尽管神的子民要经历被掳这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剩余的子民要领受复兴这巨大的祝福。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探索了先知怎样了解约的动态，我们又看了三个主要的题目。我们首先看了神的慈爱和人的责任，然后我们又看了先知怎样从个人的层面发出审判的警告，再一步步地把审判扩大到全国被掳的审判。最后我们也看见神从较小的层面上赎回他的子民，然后透过剩余的子民带来被掳后的盛大复兴。这些题材、这些动态都在引导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当我们研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这些题材同样的也引导着我们。
Thank you.